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28号礼拜三早上8:31，大家早安，我是廷浩啊。终于解封了啊！解封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塞啊！好，观众朋友，好塞啊！今天差点迟到啊，不知道为什么在大街上突然啊车子变好多，人也变好多，对不对？啊，昨天有网友还特别传图片给我啊，说这个久违的放松啊，这个。一解封马上就跑去按摩，还去油压，还居然传了一张自拍照给我，真过分，对不对？还有穿衣服，那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好，开玩笑啦。我们今天呢要特别来探讨的不是解封之后的整体的状态哦，这看起来台北的这个疫情啊，看起来是往这个好的方向走哦，但是昨天 VIX 的大涨啊，造成了美国股市不管是三大指数、四大指数是全面的下修哦。在这个时间点观众朋友要知道哦，从昨天晚上开始 ，Fed 联准会就已经开始了为期2天的利率决策会议，在这个时间内所发生股价大幅的变动，你都可以当作是投资人啊在针对联准会所进行的行为啊，就是投资人啊先跌给你看啊，那你到时候所公布的资料不要太令我意外啊。我们以前跟观众讲过，这个联准会哦跟市场的关系哦，并不是说全球的资金面、全球的行情、全球股市的行情全部要参照联准会一个人的指标、一个人说的话，我们要参照的是市场跟联准会之间的博弈状态。毕竟联准会它唯一能够调控的，就是对于这个经济世界的货币体量的大小，但是要不要把资金放在股票市场，这是投资人可以决定的。所以我们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说，联准会啊就像男生，臭男生啊，那市场呢就像女孩子，男生呢会释出非常多的这个好意啊、善意啊，陪你逛街看电影，对不对？但女生啊每天听男生在这边讲我爱你啊、好想你啊，女生是会有这个很严谨的一个评估标准的，她会看，哎，你陪我看电影这个月有几次啊？你有没有买包包给我啊？你有没有跟其他的女孩子聊天啊？哦，女生很严谨、很敏感的，所以一旦联准会无法符合女孩子的期待，那么女生很敏感，她会下调对于你的评价。那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先下调，我就看你公布的数据到底是对我有善意还是对我有恶意的鹰派，是吧？所以你看到即使昨天美国股市啊做了一定程度的下修，但底下的买盘力道也就是下影线拉得很长哦，就代表着市场先跌给你看啊，让你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续的买盘力道还是把指数收在了一个多方格局当中哦。那么随着苹果和微软等重量级的财报公布，今天我们会解析一下啊，昨天苹果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非常的亮眼，非常的亮眼，但是一旦亮眼之后盘后就重跌2%，为什么要跌？是跟财报有关吗？可能跟财报没什么关，就是市场正在对联准会进行压力测试。昨天恐慌指数 VIX 大涨了10%哦，那主要杀的是科技股啦，所以道琼跌幅还好哦。那另外杀的一波是持续的中概股的一个下杀哦。这个近期这个中国的监管机构加大对于这个美股中概股的一个调查使得中概股在近期产生了大幅的跳水昨天港股再跌接近跌幅超过 5%2天跌掉 10%， 你有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指数这样子跌的？很少，对不对？所以自从上周这个中共对于滴滴出行展开了大规模的网络调查之后，滴滴已经跌掉了25%了那上周五又传出中国要对补教业考虑要求转型为非营利组织你要把如果有政府敢把我的公司转成非营利组织，我跟他干到死，对不对？但这个中方的这个政治风险其实就摆在眼前呐。那目前礼拜二中概股的卖压还是持续出炉礼拜一已经跌一轮了。那腾讯 ADR 在昨天又跌了2%腾讯音乐下跌 4.7%， 阿里巴巴跌幅接近 3%， 连百度也下跌了 2.8%。 那很多观众在昨天跟我讨论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针对补习班打击这个中共是有具体的官方的色彩和角度的它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宣示是觉得这个要解决中共尤其中国内部少子化的问题 啊，为什么少子化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大家的升学压力太大了啊！你补教业啊，啊，寒暑假都给人家上课，每天补习补到半夜啊，这个是中共的态度。所以我要怎么样？我要整你这些补教业啊！那你觉得这有点治标不治本，对不对啊？他的目的当然是要把这个学区房的房价给压下来，啊，让国内的竞争不要这么的剧烈，然后使得下一代啊，因为上一代已经生完了嘛，下一代哦，生孩子的意愿可以提高嘛啊！但是感觉有点治标不治本，对不对？所以反而更像是什么？反而更像是中共内部的斗争，对不对？我们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过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啊。昨天有网友才问我说，现在中共持续的针对中概股打击，然后美国也针对中概股啊，要求更多的监管，所以中概股是不是里外不是人啊？好，所以是不是代表着中美之间已经在进行正式的脱钩？我之前有跟各位这个导读过，是上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吧？然后当时我们讲的是中美的这个贸易之间啊，欧洲被踩在底下啊，然后就做那个专题哦。当时我就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啊，它不是纯然的脱钩啊。我跟以前跟观众有讲过，美国它的态度很明显。他想要进行脱钩，那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这是美国，啊，这是中国，啊，美国说我要脱钩，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资金全部的抽离。那么这个脱钩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再重新和你中国挂钩。那你说这个挂钩跟之前美中关系和睦时的挂钩有什么区别呢？更有利于美国本身的利益，所以脱钩本身不是目的，脱钩是为了再挂钩，让中方臣服于自己，符合自己的世界国际的规则，这是第一种美方的做法。第二种，美方期待的是什么？是美方说我要脱钩，一气之间把资金给抽回，中方说你脱，那我就脱，中方就跟美方正式的脱钩，中方就变成了清朝啊中期、中晚期19世纪啊锁国的状态，哦，那结局也可想而知。所以不管这两种的一个结果，其实都不利于中方。所以中方在过去18年以来，美洲贸易战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加大开放，是缠斗。你要脱钩，我不让你脱，我展开更加的开放我的市场，让美资企业更安全的能来到我中方的市场来进行设厂。所以苹果在过去一年当中啊，大量的在上海厂进行设厂，这就是主要原因。所以哦，中方的目的它是要进行缠斗，是不脱钩；美方的目的是要脱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你就大概知道未来的格局。那你说，那如果是这样，那中共在搞什么？他为什么要进行对于中概股加强力道的管制呢？因为他说开放，但不是说中资企业跑到美国啊，是美国企业开放啊，我开放给美国企业来中国设厂，我才可以把你的利益链跟我绑在一起啊，让你没这么好脱钩啊。所以哦，你会发现哦，这个中方的一个态度很明显哦，任何有可能吸引到美资的这些中资企业啊，他都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反垄断的调查啊，反倒是哦，国内产业链啊，你会发现哦，你像是恒大哦，它顶多就是自己本身的一个债务上的一个问题而已哦，它并没有受到中方很明显的一个反垄断或者更多强行的这个监管力道的一个压制啊，所以你可以依稀看得出中间的一些端倪啦。所以中概股哦，在未来真的是里外不是人，对不对？好，聊偏了，我们拉回来来看一下整个美国四大指数哦，在昨天晚上的一个情况哦。好，你可以看到道琼指数下跌85.79点，0.24%，收在35,058点哦，这根本不算修正啊，它只是这个微微的休息一下，对不对？所以道琼昨天其实跌幅并不深哦，多方格局很明显哦。标普500指数哦，昨天表现的也不错哦，虽然下影线拉的有一点长哦，快碰到双周线了，但是最终尾盘仅仅下跌20.84点。0.47%，收在4,401点，纳指下跌180.14点，1.21%，收在14,660点哦。这个纳指的部分呢，哦，就有点重了，哦，你看到哦，纳指已经很明显的 底下的下影线已经碰到月线了，所以昨天呢、是开盘之后开始急杀，但是杀到尾盘之后，我买盘力道慢慢的拉上去哦。那之所以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卖压，其实就是前几天嘛，前几天我们跟各位有做过指数追踪哦，当时的五科技股五大天王啊，涨势之凶猛啊，这个财报都还没公布啊，就率先涨了，所以我们当时说对于市场的财报预期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预期效果，那没想到在昨天呢、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一召开，先给你跌下来，让你知道市场的态度为何。昨天重跌了 1.21%、那费半的一个部分卖压也相对比较沉重这个下影线直接打到季线了，但是还是买上来了，最终是下跌 60.95 点 1.86%， 收在3215点、所以昨天下修的主要都是科技股以及晶片股那么其实啦，不管是科技还是晶片你会发现本波的反弹力道都是比较强劲一点点所以遭受的卖压当然波动性也会比较大所以很明显就是跌给联准会看的。那当然你不能用一则这种因此新闻判断的消息来完全解释股市的走向。我们说过投资你要遵循规律你不要遵循判断其实这个市场的因子还是多变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帮观众朋友做一些理由，找一些理由来跟你解释一下昨天指数大幅的一个变化，那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准各位要知道我以前听过是 前两天看到一本书嘛好像是 讲什么生物进化论的他就说为什么这个人类会比较喜欢高个子就是人类出现在是刚开始是出现在东非的大峡谷嘛？那些高个子的人类祖先通常生存很困难，因为呢很容易被那个野兽看到，因为长得很高嘛，一看到就扑过来，大草原嘛，把你吃掉嘛。所以高个子照理来讲应该要被淘汰啦，但是恰恰因此相反的是，那些具有高个子的基因的人，他遗传下来了，就会更受到人类的青睐。你照达尔文的天择书就是高个子应该都已经被吃光了，因为你就跟短颈鹿一样嘛，以前也有一个有长颈鹿也有短颈鹿嘛，那短颈鹿为什么都死掉了？因为吃不到上面的叶子，那长颈鹿上下都可以吃嘛，但是为什么高个子还是活了下来呢？而且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喜欢长得高一点的人呢？那是因为人类的延续不来自于单一因子，人类的延续是来自于女生愿不愿意跟高个子的男生在一起。照刚才的原理是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你跟高个子的男生在一起隔天他可能就被豺狼给吃掉了。但是如果他看到一个男生也有一定年纪了，个子又是高，就代表这个男生怎么样体力好，对不对？长那么高都还没被吃掉，所以这就是人类喜欢高个子的主要原因。但是照理来讲，高个子应该要灭绝的，但是还能够生存下来的高个子，他就是体力非常好的所以讲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人类有时候我们在判断为什么现在长这个样子不能从单纯的优胜劣汰来解释你必须从人类是否愿意跟高个子或者跟矮个子人延续生命生孩子来做比较，会比较贴合这个原本我们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因子很多，因素很多，我们只是找了一个点，所以观众有时候会做一些批判批评这个都 OK， 都接受。本来股市的涨跌就没有100%的缘由，好不好？那聊完美股我们拉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其实台北股市也在等等什么等 FOMC 会议嘛。昨天台股是小涨开出电子股持稳但是航运族群的卖压仍然持续的涌现船厂和金融持续走弱，拖累了指数的翻黑中场是下跌了133点收在17269很明显要回撤季线今天再一根黑 K 应该就碰到了那三大法人在昨天仍然持续站在卖方这个外资这个今年的这个卖方这个色彩已经很明显的啦，那尤其现在又是美元大幅度的资金回流你实在找不出太多的理由 让卖这个让外资回到买方这个力道啊，老实说是这样子哦啊，所以未来哦整体的一个行情的推演呢，我们就看第一波季线能不能守得住啊。那其实有很多参加我们年网站订阅制的观众朋友啊，已经知道啊，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布局，那么布局的一个速度和步调哦，要有非常精准的安排，否则哦。啊，观众要知道哦，我前上个礼拜才跟各位讲过这个高盛在第二季出掉四分之一股票的报告哦，啊，那外资都已经先逃了啊，这外资不只是针对台北股市哦，外资是针对全球资金以及美国股市本身自己的收回哦，啊，所以高盛已经卖了一堆了，就代表他对于第三季本来就不是特别乐观了。那如果到时候我杀下来，你要知道外资的态度其实早就已经形成了，那么就会影响到你资金投入的幅度，这个幅度下杀力道可能就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来得大啊，所以要戒慎恐惧啊，慢慢买比较快，慢慢买比较快，好不好？那因为 FOMC 还正在召开啊，所以在整件事情落幕之前，我们也不好直接来分析整个市场的走向，毕竟美国股市它也没有转空的一个迹象啊。啊，这有网友提问说，想请问浩哥的口音其实蛮特别的，是有混血吗？还是曾经留过学？啊，哎，你听我的英语口音听起来像是留过学吗？啊，啊，我大学本科和研究所 都在台湾念，我没有留过学哦。啊，混血吗？有啦有啦，我父亲是树林人嘛，那我妈是高雄美浓人，这样算不算高雄混树林？算不算混血？好了好了，好，那昨天哦还公布了联发科的法说，联发科第二季的获利其实表现得非常不错哦，啊 EPS 有 17.44 块哦，啊第二季财报哦主要还是受到这个整体产品线的需求的转强以及涨价效果啦。那不管是毛利率还是营业利润率哦，其实表现哦以预期来看的话，都比当时我们对于台积电的评价来得好很多哦，啊这个毛利率往上走，营业利润率往上走哦，都是6年的新高纪录哦。税后纯益有275.8亿元哦，季增率是7%，年增率277%啊，再度写下历史新高哦 ，EPS 17.44块哦，也非常的不错。错哦，可是你看到联发科自从五月初旬的下修之后哦，其实股价就一度的呈现弱势哦，目前股价仍然在季线下弯趋势当中哦，也就代表着从技术角度来看，仍然处于相对弱势格局。那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哦，不管是做晶片股、美股的回推，还是台北股市，不管是晶圆代工、台积电的回推啊，其实今年一整个上半年，晶片股表现都是相对比较弱势格局。那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涨幅可能已经反映了今年该有的产量以及标准啊，所以晶片股未来能否上台哦，其实真的要非常去关注实体的产能周期，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尝试的进行推论，在2022到2023年呢，我们对于晶片实体的需求为何？大家都知道哦，现在全球的半导体厂啊都在大幅的新建哦，你涨价涨那么多，不可能供给者没有作为，不可能就看着它涨上去。涨价涨越多，就形成了供给者追价去生产的动力啊。所以有没有可能呢？在未来啊，这个晶片的库存持续的上升到见底的阶段呢？啊，这个我们要持续的来跟观众朋友做一些追踪和看法上的演变啊。好，这个黑香汉说，浩哥，虽然哦，本波的牛市都跟着你做，每一次虽然抄底都成功，因为处于牛市嘛，报酬率也的确比大盘高，因为成本价相对比较便宜。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本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啊，啊，觉得好苦恼啊，觉得就做投资，感觉有一点这个精疲力竭的感觉，是这样子是不是哦？嗯。的确啦，的确啦，这个我们做投资节目啊，做那么久哦，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这个唯一能够帮助你的，就是提升你的报酬率啊，就是你的总资产的累积哦，它取决于你所赚到的收入，扣除掉你的花费，乘上你的投资回报率。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投资回报率啊尽可能的拉高，但是风险属性又相对比较低，因为大家散户哦，尤其是中产哦啊。托斯卡兰尼讲过一句话，他说有钱人可以投机，中产不能投机，穷人 必须投机。什么意思？就有钱人啊，因为钱很多，拿一部分钱去投机没关系啊。那中产你一投机就完了啊，千金散尽不会回来，对不对哈？这个昨天才看到一则新闻嘛，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在 PTT 上面发文说，啊，这一次这个花了几百万啊去买这个长荣旗嘛，啊，结果现在这个太太和孩子都离开他了，很苦恼啊，这样子啊，所以中产阶级哦是不能投机的。那穷人为什么要投机？因为他也没什么好输的，就投机一下也不会死，对不对？反正已经到地狱了嘛，啊，所以中产阶级哦就必须要把报酬率差不多就稳定在这种。比市场的报酬稍微高一点点啊，像我们的平均报酬跟各位解析过，大概在 15% 左右，大概在每年年化平均 15% 左右，但不可能每年都是 15%， 为什么？因为哦，如果一则策略啊，每年都保证跟你赚 15%， 这个策略一定失效，因为大家都会抢着要做，所以必须有时候报酬比较高，比如说去年总报酬到40%到50%都很高啊，但是今年可能就不会这么高啊，那。总的下来算的话，年化差不多在 15% 左右。那正是因为一个策略，它没办法每年都有效，所以它始终有效啊。这有点绕口令，但是观众朋友仔细想一想就懂我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啦，两种看法，一个就是努力赚钱吧，啊，本金的确比较重要，我承认你说的。那第二点呢，我记得前阵子我听那个金维纯先生的线上的讲座，哦，他里面讲一个概念，我觉得深有所感哦。他说，如果你自己的心态啊，一直觉得钱比你重要，那么最后因为钱比你重要嘛，你就会为钱所迫，你就必须要跟着钱走。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比钱重要啊，那钱就会被迫跟着你走啊。所以多投资自己。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啊，你不花钱来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啊，那你也不要花钱去吃一个大餐，你把本来要参加我们年订阅制的这笔钱呢，去学习一些可以提升你本职工作技能的这些课程啊，那啊，也许未来你有一天会再参加我的年订阅制，但是这是当下最符合啊你做法的一个方式啊。如果你觉得啊有时候参加我们年订阅制觉得费用有点高，那肯定我就建议你不要参加。为什么？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就是把你的本金收入，哦，快速的拉大。好了，哎，8:52了，都还没聊到财报。前辈话太多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苹果财报哦。好了，尽管季度的总营收我创了历史新高啊，服务收入也连续两个季度创了历史新高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苹果在过去啊一天的股价盘后重跌了2%哦，这一次苹果在2021年财测第三季财测以及第二季财报，哦，表现都非常亮丽了，那尽管营收同期创新高，服务收入也创新高， iPhone 的销售同比激增了50%哦，昨天还是转跌了2%。那你可以看到，哦，其实从六月初以来，哦，这个跌幅2%也不算什么了，哦，这六月初以来这个苹果的股价已经反映了市场对于第二季的评价啊有多高了。那我们可以从图表上看到哦，这一次的财报显示哦，苹果在2021年第三季的财季营收啊是814亿哦，同比增加36%哦，高于分析师所预期的738亿哦，这是公司史上同期营收的新高哦，它超越了去年同期600亿美元的史上第三季的最高财测记录哦，那 EPS 会预估有1.3美元哦，同比也翻倍了哦，去年是1.1块哦，那你可以看到哦，整体的一个营收表现来看的话 ，iPhone 仍然是主要营收的来源哦，有395.7亿美元，同比激增50%哦，比市场预计的345亿美元还要高不少哦。那么 iPad 整体的收益哦，有7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也高于预期的71.3亿美元哦。那 Mac 呢 ？Mac 也卖得特别好哦 ，Mac 有82.4亿美元哦，同比增加16%，也是高于预期的80亿美元哦。但是哦，比一季度的91亿美元哦，稍微来的低一点点啊，所以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哦。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包括像是苹果啊，或者服务商的收益啊，是未来投资者比较注重的一个主轴哦。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 iPhone 啊，连这个 Mac 啊，还是 iPad 啊，本身的收益哦，它是跟随着当下的旺季、淡季来做影响的哦。那正常来讲，在第二季、第三季哦， 本身来看就是苹果的淡季，那么美股的第四季才是旺季，因为耶诞节嘛。可是你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收入范围哦，它是不跟随着啊整体季度的影响呈现上升趋势，就是它的服务软体的收益哦，这是市场最极为关注的。我们刚才有从图表上来看到哦，现在服务收益已经成为苹果的第二大收益了，那逐年的增加你可以发现哦，已经开始哦这个成为哦慢慢成为除了手机之外第二大的主要营收来源，而且呢这个比例是持续的上升当中哦，所以市场非常关注哦这一种这软体收入所带来的收益在什么时候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也就是停滞的状态。照现在的现行图来看完全没有趋缓的迹象哦，所以从整体财报面来看的话，几乎所有数据都比预期还要来得非常好很多啊。所以哦，昨天苹果重跌2%啊，也有一种说法啊是利多进出啊，再也没有好消息了。但是其实我认为不一定，为什么？因为苹果是在最这两周啦公布财报的公司当中啊，少数针对第四季持续的非常的看好。而且会认为在第四季仍然会呈现两位数增长。你要知道去年第四季其实整个苹果的不管是销售额毛利率都已经在第四季大幅的垫高了，但是他对于第四季仍然认为有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苹果真的很强，真的很强。我认为不用针对这个昨天重跌2%来做一些过度的一个解读哦。那比较关注的是什么比较关注的我们聊一下星巴克。为什么说这个时候特别要聊一下星巴克哦？星巴克也公布了第二季的财报以及第三季财测哦。那么预估啦，第三季的财季营收啊，增比会有78%到75亿美元哦，比市场预计的72亿美元还要来得好哦。但是哦，星巴克在昨天下调了对于全年同店销售增长的预期哦，之前预计今年可能会增长20%到21%，昨天哦，下调论据到18%哦，也就代表着这个整体对于不管是星巴克对于中国市场还是对于亚洲市场的一个相对悲观的情绪已经慢慢的涌现了。那其中一个最大的因子哦，各位可能没有意想得到哦，就是什么？就是咖啡价格，咖啡价格哦，这个我看好像之前志伟哥有做咖啡是不是哦？咖啡价格哦，在上一周已经暴涨了30%以上，今年年初到现在哦，已经涨幅高达了60%哦，所以下游的咖啡的品牌已经开始陆续的涨价。那星巴克这么庞大的一个咖啡机构哦，照理来讲它是有远期契约的，什么意思？就是今年的咖啡的价格它早就已经定好了，然后它跟这个咖啡的这个可可的供应商早就已经定好了远期契约，所以今年整体星巴克的售价可能都不会有大幅的一个变动。但是它涨的也是真的啊，咖啡豆涨了60%，你觉得星巴克要涨多少啊？星巴克虽然已经很贵了啦，那像我本身都只喝这个 CT 咖啡哦，但是咖啡豆都涨了60%，你很难相信明年不会涨价，对吧？那一涨价，如果它不涨价，那毛利率就下滑；它一涨价，那销售率会不会下滑呢？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虽然可能喝星巴克的，这个本身也不太在乎价格了，像我就很在乎，对不对啊？我都买这种那个 Seven 的咖啡，都是一次寄50杯，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二杯半价嘛，那有25杯全部都是半价的，对不对？那像星巴克我就比较少喝。聊偏了，聊偏了。重点是什么？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啊询问我说，因为他把星巴克啊或者一些美国的传产的一些个股啊当成长期存股的标的，我觉得这是不错的，类似生活投资学，就是把你平常在喝的饮料，你平常在吃的鸡胸肉啊，你平常用的沙拉油啊、大统一啊、普丰啊，对不对啊？统一啊，当作是你投资的标的，因为你平常就在用嘛，你很清楚它的销量为何嘛，但是哦，随着咖啡价格的暴涨哦，星巴克在未来的涨价效应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前置力道的，这是我们最新的追踪。好，8:59哦，我本来想要聊一下港股的， 但是反正我们也不投资，就不要多聊了吧。我们看线图就好了。哦，港股已经突破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价位了，已经往这个去年年底啊来开始迈进了。所以现在哦，你看离季线这么远哦，这个连季线下弯都要很长一段时间哦。那么在短期的利空啊，你完全没有趋缓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在这种状态哦，从 A 股的估值水平以及港股的估值水平哦。我觉得港股现在的本益比好像只有18还是19倍，是不是？哦，历史最低水平啦，啊，那几乎上一次这么低是15年的时候，就是上证股灾的时候，那昨天这个中国的恒大惨跌 16%， 那你看恒大怎么，其实过去这个一年以来股价其实表现的都稍微比较疲弱一点点，一直在季线下方哦。那你看更长远一点你才知道啊，那它其实从17年就开始跌了，所以港股的地产股哦，然后这种传产股，因为最近有观众朋友在一直问我00882的问题啦，我先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专题影片给各位哦。00882啊，中信中国高股息哦，它的主要的集中标的都不是这些反垄断调查的对象啦，其实都不是阿里巴巴，也不是腾讯，也不是美团哦，那它所持有的标的都是一些地产股金融股比较传产类型的能源股哦，但是你看到虽然这些这个内在的企业哦，这个传产企业哦，还没有受到很明显的资金的调查哦，但是你看到这个国外的海外的资金已经开始进行大撤离了，你动不动就搞一下国内的企业，这对于外资对于中国的评价一定会下调的，因为9:01了，不方便再做太多的一个追踪哦。好，加权指数开盘了。小跌，而且大跌也算大跌了，但 一开盘就跌了100点哦，系统单的卖压还是非常的沉重哦，所以这一阵子资金的轮动很明显了嘛，外资正在进行全球资金的收回美股就是看 FOMC 整体会议出炉之后的一个表现，到时候我们再来跟各位做一些追踪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